们早安。今天我们的教会开始借着脸书或面书 Facebook 的 live stream 直播来提供我们的主日礼拜给在家敬拜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也许我们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来摸索，需要来改进，但是我们感谢弟兄姐妹们的支持。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跟从耶稣的妇女们。那今天呢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大陆、台湾跟新加坡都庆祝这个节日。不过大陆啊，很有意思的是在2007年的时候，有人在全国政协提出一个意见，就是要把妇女节改名为女人节，理由是妇女一词暗示年龄比较大或者是没有文化的人，而改名为女人节之后则可体现人文关怀还有这个民生关怀。另外一方面呢，若干个在大陆的高校大学就将3月7日定为女生节，那成为一个更受年轻女性欢迎的节日。那小刘很开心哈，你在大陆有没有过过女生节？
在学校的时候有过。
OK， 在学校的时候，毕业之后就没了。OK， 好，这个很有意思。不过你其实在英文里面比较没有办法来这个来发现到底妇女、女性还有女生有什么差别啊。那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美国并不这个庆祝妇女节。问题是啊，妇女节缘起于美国，在1908年2月28日，有15000名的妇女在纽约市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待遇，还有享有选举权等等。那从第二年开始，也就是1909年呢，他们就在2月28日庆祝妇女节，一直持续到1913年。以后因为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家无暇他顾，就冷了下来。但是呢，后来这个共产国际啊，他们在1919年到1921年之间，他们改在3月5日庆祝妇女节，然后从1922年起，他们改于3月8日庆祝妇女节，而且好像越来越热闹，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美国从此就渐渐不庆祝这个节日了。这很可能是因为美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面的对立，再加上呢，美国自己有情人节 Valentine， 然后还有母亲节啊，那么所以美国人就似乎渐渐遗忘了这个缘起于美国的节日。虽然在若干文明的古代社会中，女性的地位低于男人，连号称神的选民的犹太人都会有男人跟神祷告说，感谢神没有把我造成女人。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女人与男人同为神的创造，在神的眼中也同样宝贵。所以我们今天将要根据路加福音8章1到3节的记载来查考跟从主耶稣的几位妇女他们的事迹。我们首先看到主耶稣传道早期呢跟妇女们的互动，当然首先谈到这个就要看到主耶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之间的关系。我们大家基本上都是一样，我们出生之后最早跟我们互动的女人是谁？妈妈，是不是？这个所以人们很会唱世上我有妈妈好，没有人会唱世上我有爸爸好。主耶稣12岁的时候跟着约瑟和玛利亚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这个节期守满之后，大家踏上归途，因为是很多人一起啊，有男的女的，有老的少的，所以呢他们没有注意到孩童主耶稣没有跟着他们，而是仍留在圣殿里面，因为很多小朋友他们玩在一块儿。那等到发现主耶稣不在，立刻开始回头寻找，跪了3天，那个时候都是步行，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 犹太教的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那我们就看到玛利亚跟主耶稣之间的互动，玛利亚说，我儿啊，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为什么没有跟着回去呢？啊，看来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我们可以来想象到做父母亲突然间发现孩子不在身边会有多紧张，是不是？这个我家儿子很小的时候，大概在读幼儿园的那个年纪的时候，有一回我们带他去逛一个 shopping center， 那走着走着，女儿跟我说：“爸爸，弟弟不见了。”那我们赶快回过头去找，就发现我儿子啊，这个态度若定，找到一个售货员小姐说：“阿姨，我爸爸的电话是……”我忘记几号了 ，OK， 我自己忘记了，好像5668069哈，那个是台湾台中的号码啊。然后我爸爸叫简汉龙，麻烦你打电话给我爸爸，刚好让我看到啊。所以我可以想象到说，当时玛利亚跟约瑟他们发现主耶稣不在，说那种的这个很惊惶的那一个心态。那主耶稣跟他怎么回答的？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就是说，母亲啊，你为什么还问我这个事情？你应该知道我以天父的事情为念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啊。那圣经记载他所说的话，他们就是玛利亚他们不明白，所以主耶稣就从他们回去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然后有意思的事情，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他反复去思想。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我们大家谈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公开传道之后没有多久，跟玛利亚前往迦拿参加一个婚宴，那席间酒用尽了，玛利亚告诉耶稣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她真的知道她所生的是圣子主耶稣，因为天使曾经向她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她不想让她的亲戚这个婚宴的主人丢脸，因为实在没有酒了。耶稣回答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玛利亚依然对仆人们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咱们中文的翻译啊，很容易让人们误解主耶稣不尊重母亲啊。但他在这里根据原文啊，他是称玛利亚为妇人，这个妇人呢，他其实不是不尊重，他反而是一种尊重的这样一个意味，比较适合译为中文的夫人或英文的这个 ma'am 啊。所以主耶稣所说的是，乃是夫人啊，至于我与你有何相干呢？在原文里面只有四个字，那这个四个字呢，直接翻译是什么是我和你 ？What to me and to you？ 啊，意思是我与你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主耶稣强调他要按照天父为他所定的时间表做事，所以他再次提醒玛利亚这个事情。可是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到主耶稣还是顺服他啊，因为他是这个玛利亚是主耶稣肉身的母亲，所以他后来还是变水为酒，而且他变出来的酒比这一家主人原来所预备的酒还要更美味哦。所以抱歉，我这肯定不是这个新冠肺炎哦，大家都知道我有过敏啊，所以。这个主人他就是客人问主人说，为什么把这上好的酒留在最后？因为犹太人的规矩是一开始就要把上好的酒拿出来啊。那圣经强调这是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第一件神迹。那么现在看看主耶稣对妇女们的这个尊重。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讲道的时候呢，提起撒勒法，就是以利亚那个时代啊，撒勒法那位寡妇，他供养了先知以利亚的这个事迹。那这个寡妇其实他所剩无几呀、啊！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流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因为是大旱灾，所以就跟着是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位寡妇那里去。 哦，那这个女子她不仅是寡妇，还是个外邦人啊。可是神就很有意思，把以色列中的先知差到一个外邦人的寡妇那边去，然后说：“你把你所有的来做成食物 给我吃，只有一点饼而已，一点油而已。”可是神就让以利亚来告诉那位寡妇：“你就做成饼给我们大家吃，神不会让你减少。”果然。一点都没有减少，他继续的就是有那个面粉，有那个油，哦，所以主耶稣特别跟大家提起撒勒法的这一位寡妇，要大家来效法他的这样的一个对神旨意的顺服。那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他在圣殿中正对着银库坐着观看人们奉献，哦，那这个比较像是今天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在礼拜堂里面是在前面放着一个很大的这个奉献箱，然后让大家可以自由往那个里面来奉献，所以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哦。那他见到不少财主奉献了许多金钱，但是主耶稣一点都没有来注意，他真正注意的是一个穷寡妇，不只是寡妇，还是穷寡妇。他还特别借此教导门徒一个重要的功课，有一个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往这个银库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哦，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这些其他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再次主耶稣来请大家来特别注意和学习这一个默默无闻的穷苦的无依无靠的寡妇，她凭着信心所做的这样一个奉献的功课，啊，所以这真的不在乎是奉献了多少的问题。主耶稣他更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而不是我们在外表的这样一个宗教行为。现在我们看看参与主耶稣传道事工的妇女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位叫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一位抹大拉的玛利亚来自加利利海西南岸的城市抹大拉，他曾经被七个鬼附身，七在这里表达是齐全的意思，所以七个鬼意思就是这些鬼是很多，然后带给抹大拉的玛利亚非常非常大的痛苦，非常严重的捆绑。我曾经赶过鬼，所以我知道那些被鬼附的人他们有多痛苦，而且你看到他们被鬼附的这个情景真的会毛骨悚然，我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有邪灵，可是更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是至高的，所以我一再强调，哪怕他是台湾鬼、大陆鬼、日本鬼、韩国鬼、美国鬼，通通得附在我们主耶稣至高的圣名和权柄底下，阿们吗？感谢主，哦，所以你看看这个路加将他和其他几个妇女放在一起描述，说他们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而在旁人的眼中，他不仅是一个无可救治的可怜人，大家知道他很可怜，可是他还是一个令人退避三舍的人，因为他身上的恶鬼那么厉害。很多被鬼附的人，啊，哪怕只是一个 弱女子，他们都会展现出出奇大的那种力量。好几个男人没有办法推动着他的，我试过，我知道他纹风不动啊，而且我赶鬼的那个妇人，啊，他不仅是纹风不动，还会在那边对我们露出冷笑，哎，那种冷笑现在想起来还会让我起鸡皮疙瘩。所以这个女人让许多人退避三舍，避之唯恐不及，所以她非常孤单，她又可怜又让人害怕，可是她又很孤单。但是主耶稣怜悯她，以大能将她身上的鬼赶出去，治好了她。 那抹大拉的玛利亚时常被人跟路加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所说，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联想在一起。因为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之后呢，这个很快这个路加福音七章结束，然后就到路加福音第八章就提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所以许多人自然的把他们联想在一起啊。所以有人以为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那位以眼泪为耶稣洗脚又用香膏为耶稣抹脚的罪人，而那个罪人很可能是妓女。抹大拉的确是一个以风月场所出名的城市，但是把抹大拉的玛利亚跟这个妓女或那有罪的女人联想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圣经根据啊。虽然这两段经文在编排上是前后相连的，那抹大拉玛利亚对主耶稣十分感恩戴德，所以他就跟着主耶稣到处去传福音。你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刚才我们所讲的，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啊，然后呢宣讲神国的福音，而跟从他的除了十二个使徒，还有被他所医治的几位妇女，就包括了抹大拉的玛利亚。这几位妇女不仅伴随主耶稣传福音，圣经还说他们用自己的财物来供给耶稣和门徒。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抹大拉的玛利亚她状况称不上富裕，所以她得省吃俭用多方尊节。那这样的一个奉献是牺牲的奉献，是真心的奉献，所以被主耶稣所重视。那抹大拉的玛利亚很忠心的跟随主耶稣，即使在主耶稣被捕之后还是如此，反而是门徒们呢就四散，所以这些妇女比那些使徒还要忠心来跟随主耶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场，我们看到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圣经特别强调说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主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那主耶稣被埋葬于亚利马太的约瑟的墓穴里的时候他也在场，抹大拉玛利亚也在场。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就知道耶稣那时候是死透了，不是像今天有些人说哦，那个耶稣可能只是奄奄一息后来又回魂了，不是，他已经用裹尸布裹住，然后鼻子都给裹死了，那这个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看见安放他的地方，所以他们看到主耶稣被埋葬。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因见到坟墓已空而怎么样，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遇到未知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害怕，对不对？就像今天刚才我们郭医师他所讲的，因为我们对这个新冠肺炎还不是很完全的了解，所以大家会害怕，会闻之色变。玛利亚她不知道碰到什么事情，为什么坟墓空了，所以她害怕。后来复活了主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你要知道这个有特别的意义，她真的是一个凭着信心来跟随主耶稣到底的妇人，吩咐他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可是问题是那一些使徒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是，他们还以为他是胡言呢，那这是圣经最后一次提到抹大拉玛利亚，但是许多圣经学者相信他也在那，就是主耶稣升天之后参加了在马可楼上，就是马可家的楼上举行祷告会的那120多个人里面，他也在那个当中。好，我们现在讲另外一个女子叫约雅拿。 约尔拿是西利安提帕王的家宰，苦杀了妻子。这个家宰就是管家、总管或者是这个行政官的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个西律安提帕王呢，他身边的重臣，因为他把一些私人的事务，他贴身的这个事情，通通交给这个苦沙来管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苦沙他这个位置就显示出他是西律安提帕所最信任的一个臣子，所以他应当握有相当大的权力，而家境也应当很富裕，足以让约亚拿享有上流社会的地位和生活。但是这约亚拿他跟抹大拉玛利亚一样，也曾经被恶鬼所缚，被疾病所累，过着痛苦的日子，经过主耶稣医治而恢复了健康。那约亚拿想必是受到主耶稣的感召，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和几个妇女一起跟随主耶稣四处奔走布道。我要特别强调，对身为名流女子的约亚拿而言，这非常不简单。她不仅得放下身段，因为她的丈夫是西律安提帕王的家宰，是她的管家，赫赫有名的，是大家都得巴结的。所以约亚拿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哦，然后她得放下身段，风尘仆仆的到处奔走，而且她得克服另外一个障碍。犹太教的拉比很严格的教导妇女不可跟亲族以外的男子有往来，这跟这个古代中国蛮像的。女子们是被要求，哦，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哦，这个通通就得留在家里，哦，那更何况啊，这个约亚拿还跟着主耶稣他们一块旅行了。那所以约亚拿时常跟在耶稣和使徒的身边，我们不难想象他所要面对的批评、责难以及反对。然后他还要来跟其他妇女、跟其他的这个同工们一起协力来在后勤上面，每天的膳食啦、补给啦，还有照护上面来出力，哦，而且这个约亚拿他跟随主耶稣到外地传道，还得忍受辛苦跋涉、餐风露宿、挨饿受冻等等的不便与艰辛。约亚拿跟抹大拉玛利亚一样，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我要强调，即使她的丈夫有权、有势、有钱，但是再加上我们也知道说，主耶稣和门徒他们也带着钱囊，他们也准备着相当的经费来出行，而其中带着钱囊就是谁啊？加略人犹大，他是管钱的。 OK， 好，但是主耶稣一行二三十个人啊，经年累月的生活和工作所需，仍是一笔非常可观的金额。那圣经告诉我们，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主耶稣他有一件礼衣啊，圣经说是没有凤儿，你看这个、哎，这个我们台湾人比较不会这样念哦，凤儿是不是凤儿 ？OK， 是上下一片织成的。那这件礼衣在被钉十字架之后给罗马军人夺走了。为什么？这种衣服比较昂贵啊，你看它是没有什么缝。你看我们一般衣服有缝的话，接的地方穿起来有些时候会觉得不舒服啊，尤其是我穿长袖的这个卫生衣的时候，袖子这边就会有缝，所以我老觉得那边有东西在缠着我不舒服。那所以这种的没有缝的这样衣服呢，一般人负担不起，非常昂贵。所以有学者就推断是约亚拿赠送的，好叫主耶稣能够更好的御寒。无论如何，约亚拿他必然慷慨乐意的帮补主耶稣和门徒们的需要，因此圣经在这里特意的记载下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约亚拿应该也跟其他几位妇女一起远远的观看，因为圣经特别说明这些人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也许约亚拿因为他身份的限制，这时候主耶稣已经被罗马帝国逮捕了，所以他不便太靠近，但是他仍忠心的坚定的在这个关头跟随他的主，虽然他保持了这个一定的距离。 约亚拿也是最早见到主耶稣空坟的妇女之一。这些人在听了天使所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些话之后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的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因为这时候叛徒犹大已经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了。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等等。我们可以揣摩他们那个时候的喜乐跟激动，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太喜出望外了，太 excited， 所以让他们这些话使他们以为是胡言，便不相信，因为他们太激动了，是不是？那弟兄姐妹们，路加说约亚拿、说约亚拿跟抹大拉玛利亚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这里的供给呢，在原文里面呢，它的发音叫做 diakoneo， 这个希腊字也被路加用来形容使徒们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工作，因为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写出来的。所以我看看那个时候他说使徒们在耶路撒冷一开始的工作是什么，管理饭食。后来使徒们说这个事情严重的耽误了他们祈祷跟传道的时间，哦，这个管理就是 diakoneo， 然后所以他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为事就是 diakoneo 的同字源的字是 diakonia， 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加他的笔触之下，他要强调的事情是这些姐妹们他们积极的直接的参与了传道的工作，所以不是说他们是做幕后的工作，不是说他们是跟随主耶稣而已，他们是直接的参与了主耶稣传道的事工。主耶稣给我们立下了许多美好的榜样，而从我们查考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非常看重妇女们的侍奉，而在使徒行传跟新约书信里我们看到许多妇女在福音的传扬和教会的建立中有非常卓越的贡献，如保罗向罗马教会举荐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说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又如百基拉和她的丈夫雅居拉，自从在哥林多城跟保罗相遇之后也跟他一同旅行宣教，而且还在以弗所和罗马的住处设立了教会。所以保罗屡次提到在雅基拉和百基拉家里的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个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许多姐妹啊，非常积极而且乐意的参与宣教，从台上到台下，从教导圣经到预备饭食，都可以看到他们婀娜的身影，而且他们往往埋首苦干不欲人知，他们是我们教会极大极美的祝福，我们要好好敬重他们，支持他们，感谢他们，好不好？我请在座的弟兄们起立，我们一起给我们教会的姐妹们掌声来感谢他们，好吗？我们众弟兄请起立，我们给我们的姐妹们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可爱美丽辛勤的姐妹们，谢谢，妇女节快乐。
谢谢牧师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来以下在唱的时候也可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